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出海进行时，我是Nicole。 那本一期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之前的一位嘉宾 Pad 李奇斯返场。 Pad 也是在消费出海这个行业有超过7年的整合营销经验。那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 Pad， 欢迎。
谢谢Nicole邀请。
是的， Pad 又来了。那我们也是在上一次录音的时候，我觉得留了一个小小的彩蛋，因为当时 Pad 也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现在除了自己的出海的营销的咨询公司之外，其实呢也会有一部分的精力在帮几家早期的产品公司去做这个 fractional CMO， 会涉及到帮品牌去做从零到一的一个定位，深度的市场分析啊，消费者的分析，包括说市场的策略，然后也会涉及到像是从零到一去搭建 DTC 品牌，以及说去管理整个 DTC 的营销体系。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怎么样去塑造就一个差异化的出海品牌。本一期呢，我们也是会从实际的经验出发，然后我们去提供一些我们对品牌这个议题的一些观察和理解，当然呢也会去尝试总结一些具备实操性的一些方法论和框架给到大家。那听完之后呢，或许呢你也可以去尝试去梳理一下，就是你想去打造的品牌。那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议题是跟品牌相关嘛，就大家都知道品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我觉得可能每一个笃定想要去做品牌的人，他都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包括我最近啊自己听到的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来自一个亚马逊的一个卖家的一个说法，他跟我讲说，整个创业的路上嘛，其实是充满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然后也会有非常多的未知跟迷茫，总觉得自己常常是处于一个黑暗当中，就是看不到光的一个状态。如果是长期是想要去打造一个品牌的话，那么做品牌这件事情呢，它就有点像是远方的那个灯塔，就可以在你比较迷茫的时候去指引着你。然后我觉得他讲的真的还挺好的。
是的，我觉得做品牌呢，就像是刚才这位卖家朋友讲的，无论这个路上是多么崎岖跟坎坷，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做品牌是为了做用户心智。当用户想购买的时候，品牌能够被消费者优先选择。品牌是为了提升用户的这个购买决策以及购买效率。所以我们需要被消费者记住，记住的越快，你才能卖得越快，卖得越好。
所以不论是从创业者自己的角度，还是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其实做品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关于品牌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也想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我前段时间在南美的一个非常就是实际的一个切身的体验。在阿根廷有一个地方叫门多萨嘛，他们一个非常著名的葡萄酒的产区，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呢，就参观了一个葡萄酒的庄园。然后再去到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时候呢，然后我也去他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叫金三角区的一个区域去参观了一个咖啡的庄园。然后我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听到这两个庄园主他各自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但我听完之后就发现，诶，这有点像是同一个转型故事的不同版本。因为他们都跟我分享到，就是说几十年前他们的父辈甚至说祖父辈来到这片土地上，就是买了几亩地，然后呢就开始种葡萄种咖啡豆。但是呢发现种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你只去种葡萄只去种咖啡豆，就根本就养活不了自己。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开始积极的去寻求一些转变，开始学习比如说像葡萄酒的酿造工艺，然后开始去学习像是咖啡豆的一个烘焙的工艺，然后以及后续的包括他们去学怎么去做设计啊，然后说做 marketing 啊，做品牌。然后发展到现在呢，他们就是一边给别人就是除了去提供豆子跟这个葡萄之外呢，他们还会经营着自己的品牌，包括去卖自己的咖啡豆和葡萄酒。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品牌给慢慢做起来了，然后我当时才有机会去到他们的庄园里面，然后去认识他们。所以我当时听完之后的第一反应，我想说，诶，这不就是咱们这个出海圈子里面经常讲的这个从 OEM 到 DTC 做品牌的这样一个非常朴实的转型的故事吗？就是因为做品牌才有可能说认识到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意啊包括生活才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是的是的，差异化永远是优于同质化。
对，但这也意味着说你需要去就学习很多新的一些东西，可能原本不是在你这个领域之内的。说到品牌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吧，因为我觉得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啊，包括你的阅历啊，包括说你的经历，你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甚至说非常个体的一些理解。所以 Ted 在你看来啊，你觉得什么是品牌？
对，在我看来呢，我觉得品牌是一家公司专有的情感 观感、理性跟公司文化的一个集合的体现。品牌实际上是公司最好的销售员工，品牌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销售，帮着品牌卖得更好，卖得更快，更清晰地向消费者阐述品牌的价值。同时品牌也是独特的消费体验，也代表了你背后的这个社群。
对，我觉得你刚刚在说就是品牌的目的是帮助销售，我觉得这点的话还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之前跟很多的一些卖家在聊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说，哎，做品牌不赚钱，做品牌花钱，不能帮助我的销售。但你这边非常斩钉截铁的说，做品牌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销售。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给一些人一些新的视角来看，就是长期做品牌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长期坚持下来，而且你的品牌如果真的做出来了，有了声量的话，它是一定会帮助到你的销售的。
对，因为品牌跟销售它本来就不冲突，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跟误解。品牌它不是一个务虚的东西，当然怎么去 measure 它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可能是另谈。
对，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对，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数字广告平台，像比如说 TDD 或者是 YouTube 这样的平台，是能够更好的去衡量品牌广告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首先大家还觉得品牌是务虚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剩下的几个误区有什么呢？比如说新的 logo， 对吧？品牌是新的 logo， 我要一个新的名字，我要做一个新的 VI， 我要做一个新的 slogan，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品牌。然后我的品牌就是我要有一个使命，清晰的使命价值，我要有调性，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误解。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品牌，都不是品牌化。
刚才说的那些，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属于品牌这个范畴之内。但如果说你今天把这个品牌化只归结于这些东西，那这个理解肯定就太窄了。你刚刚说的是品牌化不是什么，那你觉得品牌化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就像你刚才讲，刚才那些点它只不过是各个点，它并不是线或者是面，对吧？那品牌化真正它是一个完整的策略，那它怎么去更清晰更有效传递给消费者你产品跟服务的真实价值。品牌化是把你的品牌策略跟你的品牌识别怎么和日常的市场跟运营的工作紧密的去连接。那最后一个这个就是品牌化是也是差异化，怎么去在品牌上跟竞争对手明显的区分开，让消费者记住你。
这个差异化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品牌就是想要去打造的，怎么样把自己在众多品牌当中让自己跳出来被消费者记住。那如果说啊，我现在想要开始去打造一个有差异化的品牌，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我该从哪儿开始呢？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困惑的问题。
是，我觉得第一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去先去理解了解一个概念，就是消费者去怎么去认识到品牌的。那消费者对现实的感知实际上是通过眼睛跟耳朵向大脑发送信息，你的感知是在大脑中产生的，那其中视觉元素占了可能 80%， 就是眼睛这边带来的这个信号。观感首先触及的地方，它是大脑中边缘系统中叫杏仁体的这个地方，那这是我们消费者用潜意识用感性去评估我们视觉跟感受的地方。品牌怎么去点亮杏仁体，由于它 80% 的这个信号都是视觉来的，所以品牌要善于用视觉元素图片啊视频这样的形式去刺激消费者源自于他内心深处最重要的这部分的消费因素，包括他的情感诉求，这样才会把这个观感信号触及他的皮质层之后，那这部分就是消费者用于理性评估产品跟服务的这个区域，才能完成一次完整的购买。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这种不同的感官的摄入对于我们的影响，但是没想到说就是其中就是视觉会占到这么的大。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了，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在户外比如说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是的。
就是他们其实真的是在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我们，包括我们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但与此同时我想讲的是，虽然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品牌的这个视觉体验它很重要嘛，然后也真的在影响到我们，但我又会隐隐觉得就有的时候真正去促进我们购买的可能是你基于这个印象深刻的这个视觉体验之外，就你其实对这个品牌是产生了一些个人的偏好的，就是说你产生了一些感情，而且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可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情绪或者是感情，比如说哎，你在看到它的视觉的时候你可能感受到了啊一丝丝快乐，或者是哎，你因为此有了一些什么憧憬，你觉得很兴奋，或者是你其实比较认同他们去传达的一些价值观等等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泰坦这边有没有一些什么 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品牌，你觉得他们是把情感因素跟刚才提到的这个可能最终的一些购买是比较有效的去结合在一块的？
其实实际上 Nicole 你刚才讲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成功的品牌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成功的品牌化就是你怎么去把情感因素跟它的购买因素有效的连接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成功的一个品牌化。我最喜欢的两个例子 OK 就是 Our Place 跟 Cotopaxi。 Our Place 是一个 base 在洛杉矶的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厨具品牌。
哦，这个上次来我们这个节目分享的时候也有提到过，看来是真的很喜欢。
对，我对这个品牌很喜欢，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公司，因为他们可能只有四五年的时间，我觉得是疫情之前增长非常非常快，他们所有的这个营销触点、广告策略、广告的创意策略，包括他的这个视觉体验，都做到了我觉得 DTC 品牌在现在这个时间段能做到的一个极致。我知道他们的增长跟转化率都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实际上他们切的这个市场，它就是传统的一个厨具市场，所以大家想到传统厨具市场，第一的反应就是 OK 不锈钢为主，
对，颜色冰冷，
对，颜色冰冷，创意方向非常单一。那人们买厨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是为了带给比如说你家的感受，然后它能是享受做饭的过程，以及美味的食物，然后
分享食物，
对，分享食物的这种喜悦，它实际上一种悦己的一个行为嘛。Our Place 呢，实际上它无论是从它的品牌设计上来讲，还是品牌体验视觉体验上，都用了丰富的这个色彩，以及大量的这种非饱和的受这个美国千禧年代人喜欢这种莫兰迪颜色，尤其是它在创意方向跟摄影方向上，它和传统的这种不锈钢厨具品牌带来的这种冰冷的感觉，它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化，让消费者感觉看到的时候，你是能看到它是个温暖、温馨、舒适、多元化、欢迎各个种族、各个文化、美食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家的感觉。
你刚刚说欢迎各个种族各个文化，我就觉得这个很契合就是美国的一些主流价值观，因为他们就是多种族的国家嘛。然后我其实之前没听说过这个牌子，就也是上次被你安利之后，我就稍微去看了一下他们的网站。哦，我觉得第一反应就是确实很好看，就它那个颜色是那种偏复古的嘛，然后那些颜色都长在我的审美上。然后我还自然想到了应该是有一个美剧吧，叫 Why Women Kill， 就它那个颜色就很像剧里面呈现出来的那个颜色，就我觉得女生应该会特别喜欢。我也很好奇啊，因为之前大家在提到一些 DTC 品牌的时候，虽然说我们都知道他们很会做营销嘛，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呀，这本质上其实产品都差不多嘛，就是会玩营销。所以我其实想问的是，就比如说像 Our Place 这个品牌，它在厨具上，它相比较传统的这些厨具的品牌，像这种不锈钢的一些产品，它有所谓的创新在吗？或者说这个创新除了颜色上的创新还会体现在哪里呢？
我觉得大多数人的创新理解可能还停留在技术
科技的创新，
科技的创新不可否认，就科技创新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创新之一，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所谓的这个创新系统的话，它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创新模式，对吧？比如说山姆的会员，它也是一种零售模式的创新，然后这个落实到 Our Place 上面的话，他们做的创新就是第一，他在产品设计上做了一些创新，他虽然说不是这本质上的这种科技上或者材料上的创新，但是他们用了这个模组化的设计在工业设计上进行一定的创新，然后再加上它的色彩实际上是非常自定义的，就是你可以自己选，它有多种多样的颜色，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软性创新。反而这些创新我觉得在大部分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被消费者感知。对，我觉得我不太认同很多人就 OK， 他很多公司只是营销创新。的确我觉得很多 D2C 美国 D2C 品牌早期的时候它是营销创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品牌在做更多的这个商业模式创新，包括产品设计创新。
对，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讲那个软性的创新，因为你在讲到 Our Place 的时候你提到说他们其实可能这个创新是体现在除了颜色不说啊，可能还会有比如像模组化。我觉得这个模组化呢可能就是对那些真的做饭的人他是真的非常在意的，比如说你可能想要买很多厨具，但是呢可能家里的空间又有限，就怎么样去合理安排你的空间啊，对，怎么样去合理安排你的厨房，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做饭的人他的一个实在的需求。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些品牌的这个创新它会从原先的营销上的创新到现在其实是更多的去理解消费者的真实的需求，包括在不同场景下具体的 需求，然后从而在产品上做一些小的这个设计的迭代，可能看起来很小，但其实真正使用这个产品的人，他是会觉得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对于人的消费的习惯啊，人性的一些洞察，有充分的一些理解之后，然后我才去做的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改善。
对，尤其像 Our Place， 实际上你刚才讲的非常对，他们当时击中的这个点，他实际上打的叫 Small Space Living。就是在美国很多年轻人越来越多是在租房，就是在纽约啊洛杉矶，
对，公寓，
是的，你的空间没有那么大，更多大家想要的是这种节省空间的厨具，多功能的厨具。
是的，你刚刚一说模具的时候，我就特别能感同身受，因为我平时也会做饭嘛，我就很喜欢买锅，但我就发现我还得控制，买太多了我没地方放，但如果是它有那种模具化的，我可以把它堆在一块儿，就是又可以节省空间，然后又可以实现就是不同的一些功能，所以一下子就击中我了。
是的。
你刚刚说另外一个品牌是叫什么来着？
我另外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品牌叫 Cotopaxi，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近十年来我最喜欢的 D2C 品牌。
天哪，这个评价这么高。
它实际上不是非常主流的一个那么有知名度的那样的一个品牌，但他们比较小众，它实际上 base 在这个犹他州，他们还是个 B Corp，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年轻版本的 Patagonia。
啊，就是那种保护环境啊这些，是吧？
是的，是的，
有自己的那个明确的这个使命的认证的公司。
是的，是的，他们的供应链然后都非常透明，然后他们是也是用一些这种可持续的材料然后就拼接在一起，
这个听上去就非常的 DTC。 那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吗？就是为什么对它评价会这么高？
对，像它在的这个户外运动的服饰的品类，传统的品牌比如始祖鸟 Patagonia， 想到的视觉可能是红牛赞助的那些极限运动的视频，一提到极限运动我觉得大家想到的就是 OK 跳伞，然后高山徒步，然后滑雪啊，潜水冲浪，对吧？然后都是一些比较硬核的这种户外的这种冒险吧，但是这部分品牌它离大部分的这种消费者甚至是说刚入圈的这部分小白是很远，户外人群的这种主流的市场它实际上还是轻户外。所以 Cotopaxi 最大的点是它击中了这部分人的心理需求跟渴望，那很多年轻人实际上他们想要的是轻松愉快的轻户外冒险，他们渴望的是一段快乐然后能够记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旅程，难忘的一个旅程，然后他们渴望的是和最好的朋友一起一同出行，所以 Cotopaxi 整个品牌是庆祝这样的一个渴望跟诉求。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视觉，就是他们应该是每个季度他都会有一个 collection， 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的是他2022年还是2023年的一个冬天的一个 collection， 是他们去阿拉斯加组织了一个冒险，他们这个 TVC 拍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创意，他组织了一群年轻的品牌大使，带了几个摄影师租了一艘这个破冰船，然后去阿拉斯加去探险，然后整个的这个旅行他没有用什么高端的这个摄影设备，他就可能用了一些 iPhone DSLR，然后捡的这种数码相机，
就感觉拍摄的这种视角也非常的日常。
对，他实际上他通过后期的剪辑跟他的这个滤镜，他营造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偏复古风的一个这样的冒险的这样一个小的纪录片，一分钟长左右，但是你看完那个纪录片他没有去讲任何他的产品的卖点，他没有讲他产品任何的这个 spec， 他更多讲的是他的创意，而且是他你看完这个视频你会觉得快乐溢出了屏幕。
哇哦，这个其实是感染力是非常强的，
对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包括我之前是有大量参考过他们的这个品牌的视觉方向跟创意方向，甚至有跟他们的这个创意总监在美国是有打过电话聊过的啊，他们整个 team 是非常非常有创意，都是年轻人，真正是能跟这个他的类目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品牌的案例，
但与此同时又跟就是一些想要去玩户外的一些新手吧，就是产生了一个很好的情感连接，这点好像就是最最难得的。我其实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也是被你强烈安利之后，我那天就是稍微就是查了一下，到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他们整个的那个色彩，然后还有就是非常年轻非常自由的感觉，我从屏幕当中我也感受到了。
对，它非常精准的击中了这个数字游民这个群体，对吧？
情感一次真彩特别好。然后我觉得他们家 踩的这个赛道也蛮值得大家去研究的，因为他们踩的其实是比较偏就轻户外的这种冒险嘛。因为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对于那些传统的户外品牌，像刚刚我们讲到的，不论是始祖鸟还是 Patagonia， 我知道大家都对于他们很有好感，对吧？也知道他们产品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对于这种户外品牌是有一些偏见的，比如说我个人就有，我就会觉得这些衣服都好丑，颜色都好难看。然后还有就是我原来我真的没有开始玩户外的时候，他们的产品功能性强到我不知道怎么入手，就是有的时候小白会真的会有一些压力，就怎么选嘛，就是它太高级了。但如果说现在有一个轻户外的品牌，就是它体现出的包容度其实是很高的嘛，然后颜色又很亮丽又很好看，它打的这个情感的因素又正好切中我的点，那我觉得其实就会对我去选择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更多，然后我去选择它的时候这个压力也会更小一点。
是的，尤其是你比如说像始祖鸟这个品牌，对吧？它虽然说非常非常高端，非常非常的 premium， 但是在国内就我们也都知道很多年纪大的人才会去买始祖鸟，所以很多年轻人实际上是不买始祖鸟，
买不起。对，真的是这样子。近几年啊，在国内也有一些轻户外冒险为定位的这种户外的品牌在做嘛，像我印象里就比如说有什么安高若啊什么的，他们其实也会一改刻板的那些印象，颜色也会更加的多元，然后更加的好看，但是它的产品呢也会去满足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这种功能性，然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也会去宣扬一些这种社区啊属性啊，大家一起玩啊活动啊，其实就很切中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些需求，所以我觉得其实国内外在这块是有一些趋同的方向的。
是，年轻人喜欢真诚快乐自由的生活方式。
是的，所以其实他们其实是有注意到大家的真实的需求，然后也在为此去创造更加适合大家的一些产品。
嗯，
他的用这个理论的角度啊，包括说也给大家分享了他两个特别喜欢的 DTC 品牌的一个案例，帮助我们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说做这样一个差异化的品牌这么的重要。那现在我们明白了这背后的道理嘛，我自己理解下来，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它面临的问题是说，大家的视觉的呈现其实都做得越来越好了，很多的品牌的一些创始人他也慢慢的就是梳理出了自己的品牌的一些独特的价值主张，然后去传达给消费者，然后让消费者对自己的品牌有更多的好感嘛。那我觉得我们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别人在这么多看似都很有趣的品牌当中去记住我。
对，很残酷的现实就是每个消费者可能平均每个行业可能他可能只会记住3到5个品牌，而且你可能需要重复的去宣传28次，你可能才会让一个消费者记住你的品牌。所以你在开展大量的这种传播推广营销活动之前，品牌化的过程始于品牌要自己开发一个高度一致而且重复的信息。那这个就包括了你的品牌名称，你的主要特点跟优点，你让你的品牌策略跟你的品牌跟你的情感进行深度的一个链接，从而达成一个跟品牌策略高度一致的视觉体验。这个就是我会经常会去比如碰到一些品牌公司啊，或者碰到一些这个想去进行品牌升级的这些客户，我会去跟他讲，我说 OK， 我们可能第一步就是你可能要先自己尝试一下绘制一个品牌识别地图 Brand Identity Map， 对吧？那它的目的是帮助公司跟团队制定一个高度一致然后能够可重复的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的话，它会应用于你在营销中的这个沟通啊，任何互动中去使用，那它也是一个你公司品牌的一个快速写照。
其实我们的大脑每天它是需要去接收很多的信息嘛，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专注力有限，就是我们真正能记住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看说，哎，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工具一些方法传达一个一致的信息，然后让别人真的能够记住你。我刚刚听到你讲到有一个叫品牌识别地图，对吧？朋友们，干货来了，我们要不就聊一下这个品牌识别地图吧。如果说我现在想要通过这个工具去绘制出品牌的一个方向，我应该从哪些方向入手呢？或者说这个地图它都会去包含哪些元素？
在得到任何答案的之前，我觉得大家应该把关注点从正确答案移开，然后转而放在什么是正确的问题。品牌识别地图它实际上的作用就是去帮助你梳理，告诉你什么样是最重要的问题。当你去回答这样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对自己可能对自己的公司对自己的品牌有更明确的一个认知。所以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 OK， 你的客户群体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所在行业类目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产品最重要的卖点是什么？是什么能够让你跟你的竞争对手区分开？你有哪些创新点？你核心的一个区分度是什么？用户为什么买你？
产品最重要的卖点，这个可能真的是我们很多卖家真的要去仔细想一想的。因为根据我过往的经验啊，跟很多的卖家打交道，我也会试图去问卖家，我说那你的产品跟你的同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问十个卖家，可能九个卖家给我的回答就是说，我的产品的性价比更高，我们更便宜。但这个其实根本就不是主要的卖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要好好好好的去琢磨一下。如果这个问题不想清楚的话，就是很难去做一个差异化跟区分。
对，因为价格便宜它背后的一个情感连接是占便宜跟，
确实的，
对，它是占便宜，对吧？那就算你真的是打性价比，你也不会想把你的品牌变成一个性价比品牌，因为这条路它实际上是越走越死，它是一个死亡的这个循环，对吧？那性价比只会让你的利润越来越低。品牌创新的根本还是来源于产品创新，你的 offering， 你的产品，你的服务还是要有一些本质的区别，才能够让你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定位跟策略。
那说到这个创新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多问一嘴吧，因为大多数人说到创新可能还是那种非常科技的硬核的可以量化的创新。我觉得有一些创新它其实是有去解决这个行业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对消费者的，比如说他的用户的一些行为啊，包括他的人性的更多的洞察，甚至说比如说这个产品的使用的一些场景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之后，可能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确实给这个消费者带来的整体的使用的体验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叫什么，软创新吗？
软性创新，是的，体验创新。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到底什么是创新啊，之前我们的理解是不是会稍微还是狭隘了一点。
对，下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产品给用户带来哪些情绪价值，你的产品给用户带来哪些实际的价值。那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智能安防，你可以去各种宣传你的技术规格，可以宣传你的这个视频有多么高清，产品多么创新，用大量渲染图，但实际上我觉得是有点跟它背后消费者这个情绪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断层。因为像安防这个领域，大家买安防的点更多是希望它能感受到安全感、可靠、稳定，所以这样的视觉体现，我知道大部分的这种深圳的公司安防这个领域可能还在用大量的这种科技渲染图，那实际上是品牌层面就没有在深度思考怎么用视觉的元素去真正打中消费者购买它的点。这个就因为你卷这种技术规格，卷 spec 永远也卷不完，对吧？总会有公司比你用更便宜的这个技术手段，然后去做出更好的一个 performance。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少有公司，我觉得我能看到是在安防这个领域去真的打中消费者安心、放心、安全的这个情感。
明白，它更有点像，就说这个产品本身它所处的类目本身就应该带给消费者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就是至少不要让它有错位的这种情绪，对吧？
对，就像大家买家具也是希望能够感受到安全感、可靠，我希望买一个家具它是能够用十年二十年，它是跟这个消费者购买原因跟它这个行业属性有很大的这个挂钩。
但我觉得要达到这个方面的情绪价值其实还蛮基本的，因为这两年嘛，在国内的这种营销案例中就经常会看到这个产品其实是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但我觉得这个情绪价值呢，它其实是跳出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产品本身带来的那些情绪，而是上升到比如说什么社会啊，大家可能面临的一些情绪，比如说啊，像国内可能大家比较焦虑，可能有些产品就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情绪价值，帮助大家去抚慰那样的情绪。你觉得目前在国外就是做出海就是有上升到这一层面吗？还是说大多数可能还是集中在这个产品本身提供的这个该有的情绪价值啊？
对，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在集中在宣传整个产品的技术规格以及技术，
产品本身的这个情绪价值先把它整对了再说吧。然后再因为刚刚说到
的
另外一种那个情绪价值，其实也是需要你对那个社会的一些文化包括他们有更多的一些理解之后才会去做具体的一些定位，我觉得这可能就会更加复杂一些。
是的是的，接下来一个板块就是所谓的这个定位宣言 positioning statement， 它不是一个 slogan， 它不是你的品牌标语，它不是你的使命价值，它是一个你需要对自己内部不断多次重复的一个信息，尽量要用最少的语言去描述你做什么，你带来什么价值， 为什么你更好。所以它不仅仅应用于品牌，它也应用于所有的个人，就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个使命的一个定位是什么。
感觉很像一个内驱力的东西。那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定位宣言啊？
一般的格式就是我，然后就我帮助什么人实现什么，通过做什么，对吧？那
简单有力。
对，放到我个人身上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 agency 的这个身上，那就变成了我们是通过品牌跟创意的力量，为这个中国的出海企业更好的做本地化跟全球化。
就是我是跟中国品牌站在一块儿，我来赋能你们。我觉得这个定位宣言就是你看它其实看似就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嘛，但它其实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有力跟笃定的。看似是一句话，其实是需要你对自己非常清晰的一个梳理跟认知。
是的，
就是包括说你需要知道你自己长期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你擅长做什么事情，然后你认识清楚了，你才会有这样一句话出来。
嗯，
其实你把很多东西浓缩成一句话是需要一个能力的。
是的，化繁为简的能力是需要好好思考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去因为心虚反而说的东西更多，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我觉得大家也要对自己做一个挑战，就是你尽可能用最简洁的语言去描述最有力的一个你的话语，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嘛。我觉得当大家花时间把这些问题好好回答之后，那最后一部分就是可以自己去 Pinterest 上面搭一个这个 mood board，把自己喜欢的这个风格啊照片啊然后都放到一个 board 上面，然后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品牌识别地图，加上你的这个简单的 mood board， 就可以去找你设计师或者是这个无论是外部的 agency 去完成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一个 brand book。
你通过先把刚才那几个问题搞清楚之后，然后再看说怎么样通过视觉的形式想办法把它们去实现，对吧？
是的是的，
这听起来还是有点理论的。要不给我们讲一个例子吧，就是简单的讲一讲，让大家感受一下我通过这样的一个工具跟方法，包括这些问题，我怎么样把一个原来我可能不是很清晰的一个品牌的方向把它大概给梳理出来了。
可以讲一下我们最近做的一个 rebranding 的一个品牌升级的一个例子，叫 Genki。
做什么产品的？
围绕着 Switch 啊，然后 Steam Deck、Xbox 这些游戏平台，游戏手柄做一些周边配件的。它是通过一些小的配件、创新的配件去提升你的整体的游戏体验。其中有一部分产品是能够把你的 Switch 上面这个游戏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上，通过很简单的他们这个设备，也可以投到电脑上，投到这个 iPad 上面。然后他们还有一部分是做 Streaming 相关，是专门用来给这种入门级的这种游戏玩家或者甚至一些高阶版的这种游戏玩家去做直播的。游戏直播实际上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跟市场。 Genki 实际上是在 Kickstarter 上面起家的，他们已经大概做了7年的时间，然后陆续发布了可能有五个系列的产品，实际上每个都非常成功。然后我们的 community 是非常非常强的，很大的一个 Discord 跟 Reddit 的一个社群。当时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打的这个市场它可能是所谓的叫 casual gamer， 游戏它只是一个众多爱好中的一个，对吧？它可能也喜欢电视啊电影啊，它玩的这个游戏也比较简单，比如什么 Super Mario， 然后可能是 Pokemon， 比较简单的游戏。像下一个阶段的话，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对游戏非常非常深入的，他可能买了各种各样的游戏平台，什么 Steam Deck 也有， Xbox 也有，然后很多新的 game 他都玩。然后最最最最 hardcore 那种，我们叫他 hardcore gamer， 那这帮人是去跟人打比赛，然后可能去直播的。所以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整个 Genki 的品牌是偏 casual gamer， 然后我们是逐渐想去变得更专业，打更专业的一个人群。所以我们当时重塑的时候重新定义了我们的这个客群，然后我们重新定位了我们定位宣言，我们的 positioning， 因为我们的社群属性非常强，所以我们叫 co-created with communityinnovative handheld gaming accessories designed to elevate play experiences。 通过跟社群共创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创新点，我们是不断的去跟社群去沟通，跟我们 Discord 上面的用户，然后通过去围绕着这些游戏机相关的这种游戏体验，我们去做各种各样的创新型的小配件，去帮助玩家有更好的游戏体验。所以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一个定位的一个宣言。所以通过我们又研究了，通过消费者调研，我们研究为什么买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做了这种售后的这种 survey。 三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就是一个是他对我们的这种技术比较认可，第二是对我们的这个产品质量比较认可，第三就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个可移动性跟便捷性。所以它都是围绕着 游戏体验，就是它为什么可移动性跟便捷性，因为它可以到处带着它的 Switch 去玩，然后能够投到特别大的屏幕上。
嗯，
所以你深究背后的原因，我们深究了一下，基本都是围绕着游戏体验去提升，而且第二就是 innovation， 就是它是真正认可我们的创新。所以我们最后总结出三个我们的品牌的核心关键词，就是 always be fun， 然后 innovation through play， gaming for all。 那这三个代表了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的核心，然后消费者背后的情绪，同时也去思考了就是我们整个消费者人群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做升级的时候，我们从为什么叫 gaming for all， 就是我们是从早期的 casual gamer 变了越来越 serious，
越来越专业。
对，越来越专业，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包含所有玩游戏的人，我们不希望排挤任何人。 always be fun 就是第一个点，那这个就不多讲，就是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游戏体验是有意思，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沟通方式也是有意思，我们的视觉体验也是有意思。第二个点就是 innovation， 就是我们的产品包括我们的设计都是非常大胆创新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沟通方式跟视觉体验也是比较创新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点，我们总结了我们的客群，我们总结了我们的创新点，我们深究了就是用户为什么买我们的原因，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再加上我们总结出来这些定位宣言，就完成了第一部分的这种品牌策略。同时的话，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根据这三个关键词品牌的我们所谓的支柱，开发了一整套的视觉系统，完整的视觉系统啊，是基于既要有趣，然后又要包含性强一些。
是
我们不希望太趣味性或者太随便，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保留趣味性啊，同时我们还要展示产品的这种创新。我们的技术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的 highlight， 所以在创意风格上，我们用了为了展示这种可便携性、方便性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卖点，我们大量用了这种手去跟产品的一个互动，去展示我们这个产品多小，通过很多细节的这种高度的这种精确的渲染，去 highlight 整个产品的一些设计的一些细节，然后去真正展示我们产品的这个产品的美啊。同时的话，在平面相关，我们选了比较丰富的色板，然后加了很多有趣的玩味性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设计元素，把这个品牌变得更成熟专业性的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趣味性，同时又能展示这个品牌的创新性。所以这是我们最近这个 case。
明白，这个 case 已经完成了是吗？
是的，我们最近刚刚上线，同时也重新做了整个网站啊，然后最近是刚刚做了 AB testing， 我们新的网站、新的视觉加上新的这个 UX， 实际上我们转化率比老的网站提升 90%。
哦，哇，
对这个转化率提升都非常非常的惊讶。
应该挺满意的。是的，我觉得听上去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背后也是有一些思路的嘛。我刚听完之后，我觉得首先你这个品牌它非常清晰的认知到我下一步要去哪儿，就是我的方向是什么。
是的。
然后与此同时，我通过对我用户的了解发现，哎，我用户他最关注我的是什么，然后我在知道了我用户最关注的这些点之后，那在我重塑我的品牌的时候，我去把我想要去表达的跟用户关注的，我觉得去有效的去做一个 match， 做一个吻合，去把它们表达出来。那表达就会靠各种视觉的元素，像你刚刚讲的各种颜色、各种设计、各种展现的形式，让用户能够体会到你的这个变化，能 get 到你这个信息，甚至说能够就是能够感同身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是，
但是这个其中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很细碎的工作要完成，然后它其实是一个从点串成线，然后展现出来的一个形式。
这里面实际上最难的点就是你怎么能够去让你的视觉跟你的品牌策略高度一致跟统一，而且落地，而且你还要保证它在你所有的未来的这个营销触点都能够达到高度的一致统一，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最大的一个 challenge。
没错没错，我觉得正好咱们就是他得跟我们讲，就是他最近做的一个案例嘛，然后其实他其实是一个品牌升级，然后我们前面很多我们分享的内容更多的也是从零到一的这个角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去做一个差异化的品牌嘛。但我觉得目前其实整个出海的大趋势就是大家都想要做品牌化，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化的重要性，然后我觉得面临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呢，就是很多比如说像亚马逊的品牌它在面临一些转型，然后包括说我之前在谷歌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做本来就做独立站的，他也想要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想要去做一些品牌的升级，他想把他的品牌塑造到下一个高度。所以这个品牌的升级其实是很多卖家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诉求，就是他们要去升级跟重塑。 从零到一去打造一个品牌跟做 rebranding 做升级，就是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实际上这两者的大致的这个品牌策略跟创意落地啊，这个过程的逻辑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现存，你如果你已经存在了这样的一个品牌，那你的优势是你已经有了客群，你已经有数据，那你是可以去有一个渠道去了解你的客户。那劣势就是什么？就是你在存在品牌存在一定时间之后，你的数字线上的这种数字营销的触点越来越复杂，从 EDM 到广告到这个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网站，甚至有些品牌可能有线下的宣传物料，
是的。
那你这个更新换代的这个流程，它工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如果它不能贯彻的执行到底，或者是你团队内部没有人变成这种话语权非常强非常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倡导者，你的品牌就会出现非常奇怪不一致的品牌信息。就像你作为一个人来讲，然后如果你上面穿的是一个羽绒服，下面穿的是一个短裤，你这个人就非常不一致，就让人看起来非常不和谐，对吧？
对，
执行落地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而且要真正的去衡量你 rebranding 的这个投入，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对品牌策略前端这部分投入要更加重视，因为你一定要避免你 rebranding 之后出现跟你现有用户跟市场的一个脱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要关注的点。如果是零到一的品牌的话，那零到一的品牌反而有先发优势，如果你的品牌跟产品有这个一定程度的创新，你在做 branding 的这个零到一的过程中，你就实际上你直接定位好了你的市场认知，但它的劣势就是你对消费者认知不够，没有足够的数据去做判断。
各自的优劣，哇！但是我听下来我会觉得去做升级这件事情确实要做一些心理准备，就是需要去预料到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可能要做好一些预期的管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品牌，就是它尤其是比如说一些做亚马逊的品牌啊，就是它真的是其实亚马逊做的挺大了，但是下一步它真的迫切的是要去做一些升级，老板也非常笃定了。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也预知到可能会有的一些风险，去做品牌升级，就是具体的一个流程的展开是怎么样的呢？我应该从哪些维度入手呢？
对，第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要做很详细的这个调研，消费者调研或者竞品调研。我去简单讲的话，就是这个3C customer category 跟 company 啊 ，customer 就是你要关注你的消费者 ，category 就是你要关注你的行业，关注你的竞争对手 ，company 就是你要关注自己内观，然后看你的这个创新点、核心点这些维度到底在哪里。打造一个品牌呢，它实际上就像一个创造一个人一样，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自己的一个 insight。真正好的品牌，它就像一个人一样，你是能够感知到这个人的性格跟他的内核的，就是你有了很完整的品牌策略之后，当你通过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品牌识别地图 brand identity map， 然后你有了这个 strategy 之后，那我们要决定的是 OK 这个人怎么讲话，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的 MBTI 是什么，他的人生格言是什么，然后这个就是品牌的核心的信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他应该怎么讲话，怎么去跟顾客沟通。那之后的话他就是对他进行一个包装，对吧？那他身高是什么样子，身材是什么样子，然后怎么打扮，穿什么样的衣服，画什么样的妆容，那这部分在我们整个 brand book 里面它就是 visual identity VI， 对吧？和这个创意方向，
对，
VI 里面就包括了 logo 字体 typography， 然后创意方向更多指的是你的摄影应该怎么拍，然后你的渲染图应该怎么做，包括你的视频的一个风格，选的这个角色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甚至是衣服的色彩搭配。
是，那你刚刚的比喻特别的生动，创造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有血有肉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性格的人，只有他有一个识别度很高的一个性格了，消费者可能会对他有一定的偏爱。我想问的是，就是尤其是在上一份工作当中，其实你还是有带一个团队去完成了他们品牌的一个升级的，从一个外部的视角来看，因为当时我跟你还有一些合作，我觉得那个升级应该还是挺成功的，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一些环节的，比如说一些切换啊，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或者是当时没有在你的预料之中的。在做品牌升级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你的实际的这个经验出发，你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啊？
对，我觉得实际上最大的注意事项就是公司的 founder 跟创始人一定要高度认同这个新的品牌策略。如果公司的这个 founder 没有办法去 buy in 这个策略，或者是核心管理层出现一些裂痕，我觉得是很难去推进这样的一些进程。因为我看到我也聊到很多客户，他们 内部是有一些这种分歧的啊，所以这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内部一定要达成一致。
没错。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无论是谁主导，甚至比如说 CEO 或者是 CMO 或者是品牌总监，这个人一定要变成公司内部的这个品牌升级的倡导者。你的这个 role 一定是要不断加强公司团队内部以及公司整体公司对这个品牌策略跟你们整个 brand book 的一个认可。因为就像我们在最开始讲的那段话，就是品牌就像一个灯塔一样，对吧？你的灯塔如果你的整个方向都不确定的话，来回变的话，那就会变得不一致，对吧？所以你作为这个倡导者给引路人，你要不断的去鞭挞大家，然后不断的去告诉大家 OK， 你的某些设计行为跟结果跟你的创意方向就是跟你原有的这个 brand book 不一致，所以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不断强化品牌一致性的重要性。因为这个东西 brand book 做完之后一定要重视。如果我知道太多公司他可能做了 brand book 之后，他最后的素材执行创意方向跟 brand book 脱离，完全脱离，导致各个营销触点完全更换不到位，所以这都是一个失败的品牌升级，对吧？那你如果耗费了这么多时间，最后你没有办法落地，那就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品牌升级。
你刚刚说的这个角色听起来蛮不好当的，就是要确保这个事情能做到位，然后他还得很有影响力，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觉得缺了这个角色，这个事儿真的挺难做成的。
对，而且第二的话，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偏视觉相关的，我觉得很多公司呢，视觉设计师他没有被尊重，他的话语权不大，而且大部分的公司据我所知他还把这个平面设计师叫美工，对吧？美术设计工程师。所以说就很多公司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在组织上没有加大对设计师跟平面视觉的重视，你对创意就不重视的话，那你最终落地也会有问题。
我有一个非常切身的体验，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之前就是在一个大厂里面当设计师，他觉得他的才华被他们公司给淹没了，他的那个才华没有被尊重，也没有被发挥出来，然后后来他就出来了嘛，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艺术家了就是才华被充分的展现，自己在每天都在创作。
就是尤其是对品牌有追求的这些从业者，还是要去找到真正对品牌重视，对品牌有理解的公司，我觉得才会长期合作下去会比较顺畅一些。
所以你现在就是看到的情况是说，就是很多的品牌它其实非常有意愿去做品牌升级，它甚至也花了钱就是做了第一步，比如说我整了一个 brand book 出来，但是后面它没执行出来，是吗？这个比例是很高吗？
比例实际上还是蛮高的。我聊到好多家都听到说，一个是可能这个管理层可能对这部分怎么做不太清楚，会被骗，然后可能会做了一个 PPT， 但是这个 PPT 全都是 strategy， 它不落地，对吧？它没有最终的一个 brand book 啊，梳理完的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空的一些概念，它没有办法落地。再包括就是它可能就算它做出一个 brand book 之后，它公司内部的这个团队啊架构啊，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影响跟话语权，或者说它本身这个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没有站出来去规范大家对这种视觉体验的上的一个重视。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创始人，回到这个公司这个 CEO 本身的一个重视度。如果你自己都不重视品牌，如果你自己对你的品牌认知都不清楚的话，你就算做了一个 brand book， 最后的创意方向的一个素材的落地都会跟你最开始的这个目标背道而离。
就想分享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我的家属嘛，他其实是三年前开始创业，他当时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投入的钱不多，投入的不多的钱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比例的投入就是去做了一个 brand book， 包括后面执行了所有的素材啊、创意，然后 logo 啊，就是品牌理念这些东西。但是这个背景是他原来是做品牌营销出身的，所以他对这个就是有非常笃定的想法，就是我一开始要做这个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是很理解，因为刚开始创业嘛，就是商业模式也不是很清晰，很多东西都不是很确定。我当时想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一笔钱来做这个事儿，但是他当时就说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一定要最开始的时候做到。然后我觉得现在已经三年多过去了，我现在来看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他做的这个领域是跟这个生活方式啊消费品相关的，其实这个视觉在最开始的这个确定跟定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话题，这个还是要看创始人本身以及创始人就是自己的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你刚才讲这个话题实际上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觉得我最近也聊到好多公司，就是 他们就想做 rebranding， 然后都会问我说我们这个 branding rebranding 到底什么时候做呢，是现在做还是以后做，然后我觉得我给的所有答案就是尽早做，对吧？当你公司还在早期的时候，你的营销触点是比较少的，这个时候你去切换，消费者对你认知还不强，但你一旦完成0到1的这个动作的之后，你就不用再内耗了，你就不用再纠结你到底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所以你后续的动作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则的，然后能够高度一致的去创造这种所谓的一致性，不断强化你的认知。但是等你越来越拖到后面再去做 rebranding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影响面会非常非常广。
对，
所以 branding brand book 一定是从最好是从 day one 就开始做。我觉得这个真正对这个对 brand book 对 branding 有理解的人，一定会在创业的时候可能第一天就会把这个提上日程。我觉得你的家属的这个决策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自己就是做品牌营销出身的嘛，就他不需要，
是的，
他自己就设定，他就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反倒是我当时还不是很理解，但我现在看到他现在做的这个成果，就是我现在理解了。好呀好呀，非常感谢 Ted 今天就是你的分享，包括我们一些讨论，也解决了我其实对于品牌的一些问题吧。我觉得品牌这个话题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话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包括你自己的一些体会啊，或者是你接触到的一些品牌，你可能都会对于这个话题会有一些全新的一些理解跟认知。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基于我们过往在这个行业的一些经验，包括像 Ted 现在也在帮很多的就中国品牌可能在梳理他们的一些品牌，依据实际的经验出发，加上我们的个人理解，试图总结了一些这个方法论跟一些小工具给到大家，希望对大家梳理品牌这件事情还是能够有一些帮助的。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呢，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跟我们讨论的地方，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下方跟我们留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再一次感谢 Ted 的时间，谢谢 Ted，
谢谢 Nicole，
拜拜，下一期节目见，
拜拜。